OK， 大家平安。对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为主发光的，我们都是星星，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啊。OK， 好啊，今天呢，话不多说，我们就来讲道。OK， 今天讲什么呢？今天从哈该书来分享啊，我的主题是重建的命令，所以我们先一起读那个。这个哈该书第一章而已哈，哈该书只有两章，所以我们从这个哈该书里面，等一下我们读的时候啊，你思考一下，有什么上帝有什么话语给我们启示 ？OK，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读哈该书，大家跟我一起读好不好？要声音大过我啊 ！OK， 来，哈该书一章一到十五节哈，来一二三。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的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来一起讲，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再来一次，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铁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OK， 刚才你在这个几节的十五节一共十五节的经文当中领受到什么？有没有领受到一些和给你 OK 好OK， 那我们就看一下那个历史背景哈，简单的一个历史背景。其实耶路撒冷在主前586年前呢就被巴比伦所灭了，圣殿被焚毁了哈。那尼布甲尼撒驾崩以后呢，巴比伦王就被那个波斯歼灭，在波斯帝国第三任国王居鲁士他上任了哈，做王的第二年就下诏一个法令，这个法令呢，他就是因为 上帝激动他的心，所以下周这个法令就是让所有哈，就是被巴比伦国或者是之前亚述帝国所被掳的那些百姓，犹大百姓哈，让他们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愿去回到返回自己的故土，回去来建造他们的圣殿，因为那个圣殿已经被毁了嘛。所以呢，这个王哈居鲁士王，他做王以后哈的第二年，他竟然哇有这个感动，让他们回去，被掳的人回去耶路撒冷去要建那个圣殿。所以在主前538年这段期间呢，就在领袖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的带领下呢，大概有五万的犹太人归回到犹太，所以在归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这个他们怎么归回的，其实在圣经另外一本圣经哈，另外一章当中哈，就是那个以斯拉的二章那些哈，都有记载他们多少人有回去，他们怎么回去的哈。所以他就记载了那些回归的名单。所以这些百姓回去以后呢，他们就有这个热情，哇，来建那个神的圣殿。他们在建的时候呢，这个圣殿的根基已经立起来了，但是呢，他们在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知道哈，重建家园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对吗？所以就是你看那个以斯拉哈，也是有记载，犹太人的仇敌撒玛利亚人呢，就听见他们开始建这个圣殿了，就开始百般的阻扰，然后甚至呢，那个奏告那个波斯王大流士王、大流士国王，然后他们百般的诬陷阻扰他们，不让他们建这个圣殿。所以就在这个圣殿哈，建造圣殿的这工程哈，终于就在530年前的时候哈，主前530年前的时候，受到敌人的阻扰呢，就因为有这个法令禁止他们，所以呢被迫停工了，不可以建造了。 OK， 我们刚才也是在看经文的时候哈，有看到上帝最终的核心，其实刚才是告诉他们要怎样呢，要建造圣殿，对吗？ OK， 好，来我们一起祷告。真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安然的在我们的圣殿能够敬拜你，能够听上帝你的话语。所以主啊，这是我们的福分，这是你给我们所有的这个恩典。所以让我们在这个圣殿当中，我们来到这个圣殿，让我们都敞开心来领受圣灵你的充满，也让上帝的话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把上帝你的话能够牢牢的记清楚。所以主啊，这个时候求主高牧你的仆人，让仆人在主你的十字架背后能够把上帝你的话能够带出来，能够让说的清楚，听得明白，让我们能够因着上帝你的话继续的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主，我们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来交托，愿我们每个人都愿意领受神你的话语。感谢主，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好，刚才我们讲了哈该书只有两章，所以这个哈该的意思呢是一个节气或者是节庆时候所生的哈，所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哈该呢是与撒玛利亚撒加利亚和马拉基一起被称为就是恢复时期的三位先知。所以因为他们三个呢都是神所呼召的就是在犹太人被掳巴比伦之后呢，然后他们归回应许之地，在这个恢复时期的这个先知。这三位先知在主耶稣被道成肉身之前，他们是向教会宣告耶和华的话的是他们是那个时候是最后时期，是宣告跟那个教会宣告，跟百姓宣告 耶和华的话的，所以呢他们对我们也有特殊的意义哈。所以刚才我们读了圣经，刚才我讲哈，哎，我们有没有领受到什么上帝的心意啊？好，我们今天就从这15章经节当中，我们来分享，我们看一看哈，有三个重点了，我们一起分享。第一个就是圣殿的重建，第二个就是生命的重建，第三就是顺服神的命令。第一个呢，圣殿的重建。所以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其实那个最主要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上帝让他们重建圣殿啊。那当上帝让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他没有直接去讲，而是以那些例子哈，让他们来看到那些的他们当初的光景啊，你们为什么现在的状况是这样的，为什么？所以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反省的时间机会。 OK， 那我们就从第一章哈，第一节看到哈，第一节他呢就先讲了，他说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谁呢？犹大省长的儿子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说。为什么他不直接把话传给百姓呢，而向这个两个当时的领袖来传讲呢？所以在这个第一节的当中，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神的信息不是直接传给百姓，而是传给我们那时候的领袖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因为所罗巴伯是大卫皇室的成员，也是主耶稣的一位祖先。那约书亚呢，则是利未人亚伦的后代，都是在祭坛上献祭的。所以约书亚呢，约书亚和所罗巴伯是神设立在百姓之上的两位受膏者。我们都知道哈，他们都是领袖，他们是当时的宗教领袖。所以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向他们传达，因为他们在重建圣殿的事上担任了重要的角色。所以可见耶和华是在乎领袖们的职分和态度的。所以第二节呢上帝的话就借着那个谁哈就说了，他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这个话是给谁讲的？是跟谁讲的？跟那个两个领袖，跟三个领袖哈，还有哈该嘛哈，三个领袖讲的。他说这个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时候还没有来到。所以你看到吗？耶和华没有说我的百姓，而是说这百姓。那个口气是什么口气？你这人呐，是什么口气？责备的嘛，对不对？哈，不满的嘛。所以呢，他说这百姓是什么呢？这百姓就是我从地上万邦万国中拣选归我的百姓，哎，这百姓就是我立约的百姓，哎，这百姓就是我大大祝福的百姓，就是尽量，这百姓就是尽管他们还不断的悖逆，我仍然爱着他们的百姓。这百姓就是被掳我所管教的百姓，哎，这百姓就是我存留余民然后归回到应许之地的百姓。所以这百姓应该是他们归回满怀着重建圣殿的热情的吗？可是他们在建造根基建造之后呢，他们却因为这些仇敌的反对大大受挫，心里面就讲呢，他们反而灰心丧气，然后没有依靠耶和华能够坚忍下去，反而信心软弱，向这些屈服了。他们忘记了耶和华曾经赐下的回归和重建圣殿的这个应许。所以这百姓啊，哇，已经十六年了，圣殿还没有迟迟完成， 这百姓的想法呢，竟然是时机还没有到。你们作为领袖祭司，你们知道吗？你们听到吗？你们接受这些百姓的想法吗？你们容忍百姓这么做吗？所以他先让领袖来明白为什么百姓在这期间已经失去了信心，但是你们呢，竟然什么都没有做。应该你们怎么做？你们领袖和祭司，你们应该怎么做呢？可是你们什么都没有做。所以如果这期间哈，没有圣殿献祭和服事，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虽然当时哈，那个谁所罗巴伯和那个约书亚也灰心丧志了，但是作为领袖和祭司的话，你没有去做任何的事情，没有鼓励哈，什么都没有做的话，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对吗？如果我们的教会我们因为疫情牧师什么都没有做，教会领袖什么都没有做，你们会怎么样？对吗？所以这一样的吗？所以神显然神很在乎领袖，在领袖当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你们的态度，你们的价值观，领袖的价值观是怎样的？是你们如何处理这个状况？领袖如何，你的心意如何与上帝是对齐的，是明白上帝旨意的。所以呢，他就提醒这个领袖，你们是否能警醒与担当？你们当时有没有去鼓励并且眺望百姓的这个心情心态让他们能够重新站立起来？所以领袖的责任是很重要。所以呢，当时那个领袖16年期间没有去做到什么。所以在这个期间呢，领袖无动于衷，百姓也漠不关心。那这个时候呢，其实虽然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哈，那个谁哈该跟他们这样讲，但是呢神只是这样的一个口气。所以我们就看到呢，接下来呢耶和华呢又在责备百姓。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在第三节到第六节，他说第四节就很清楚的哈，就是神给带给那个让哈该所发出的那个信息哈，是一针见血的。所以他说这耶和华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所以这个就是让你们想一想哈，我的殿，神的殿哈，是荒凉的，可是你们住的豪华的住宅哎啊，这几十年哈，虽然家园被废掉了，但是你们回到家乡的时候哈，你们不是应该充满热心来重新建这个废弃的圣殿吗？但是你们却说哈，建殿的时间尚未来到。但是你们并没有闲着呀，你们说建殿的时间没有闲着，没有来到，但是你们没有闲着，你们却忙于建立自己的房屋。即使哈当时的木料或者是那个材料哈都很短缺，但是你们还是想办法去购买，能来建立自己的豪华的家。所以呢，上帝的意思我们明白吗？就是我的殿在荒凉，但是你们想办法来建立你们自己豪华的家。所以神就透过哈该呢责备百姓只关注自己的房屋，却忽略重建圣殿。那接下来呢，神就告诉他们说，虽然你们辛勤劳作，但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收了工钱却 破漏了，存不住，对不对啊？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所以你看，神以疑问，就是问答的问题，让他们去想啊，去混想，究竟问题在哪里？究竟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你们这么劳碌，辛勤劳碌了，却得不着呢？所以神让他们去想的时候呢，上帝因着责备百姓，也来提醒百姓呢，说要提示他们为什么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所以呢，就提醒他们说，因为你们生活不顺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人生的优先次序颠倒了，所以你们要重整优先次序，对吗？因为神的事情你们不管不顾，那自己的事情却热心建造啊！你们的优先次序颠倒了。虽然你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的事情呢，却将重建的事情挪到后面，把时间心力放在照顾自己的需要，满足自己想要的事上。所以只顾建造自己的房屋，却让神的殿荒凉了。结果呢，你们却没有相应的收益。为什么？因为你们生活的基本需要，你们就无法得到满足，因为导致你们的生活缺乏，收入不足，物不付出。所以你们收在家里的呢，我就给他吹走了。所以上帝就提醒百姓，你们要怎样呢？你们要知道什么是优先次序。所以百姓忘了以什么事为先，谁该居首位，所以他们就缺乏了正确的价值观啊！这也是提醒我们，对吗？我们正确的价值观是什么？所以在九节和十一节的时候呢，所以上帝就借着这个九节和十一节告诉他们，你们所遇到的这个状况是要在经历神的，是在经历神的管教。所以呢，为你们的原因呢，天就讲呢不降甘露，地土也不出产。所以你们明白为什么吗？神就告诉他们，在九节第十和十一节哈，到十一节。所以神也提醒百姓，你们要审视生活的优先次序，不正确的价值观呢，就会让我们的生命出现呢问题。就好像我们都有做工，对吗？我们每个人都有做工。如果你在工作当中你每天也是很忙碌的，但是你却忙碌自己家庭的事情，我的家那个孩子的问题那个先生的问题，你都在忙自己的事情。那你想一想，老板会怎么样对待你啊？老板怎么样看你？你可以说，哎，我有忙啊，我有做工啊，但是你做的是谁的工啊？所以这个也是跟我们的生活是相关的，对吗？所以上帝就提醒，不单提醒他们优先次序，要重整优先次序，更提醒他在五节和七节两次告诉他们什么，还记得吗？审查自己的行为啊，五节到七节两次，我们每次我们都讲哈，重要的事情都要讲说几次，两次三次，对吗？所以这个重要不重要？这个很重要。所以他说审查自己的行为，提醒两次，提醒百姓。所以任何人，我们有的时候哈，我们可能也是跟那个他们一样，当我们得不着祝福的时候，我们就哎呀，我已经做了，求告神了，但是神都没有祝福我，我们就会怎样呢？很自然的就埋怨神啊，很自然的就哎呀，神没有听我的祷告啊，神没有允许我的要求啊。但是我们有没有反思自己呢？有没有审查自己所做的呢？ 所以任何的事，我们得不着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不是埋怨上帝，而是检查我们自己。好，所以要这个呢，就是他提醒百姓，也是提醒我们停止对神的质疑与抱怨，思想自己的行为啊，我们所做的是否是合神心意的啊？所以神提醒百姓，你们所要的想要多得，但是得到的却少，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什么呢？我的殿荒凉吗？他在第九节哈，第九节，你看他第九节所讲的，你们却，他说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个你们却顾自己的房屋哈，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们为了建造自己豪华的屋子，你们是没有心疼钱的，你们想方设法的去那个找材料建造自己舒适的家，对吗？所以你们却不关心神荒凉的事，那个殿只剩下地基。所以呢，他说你们有精力美化自己的家，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却去顾神的家啊。所以你看神的提醒哈，很清楚了，你们要审查自己的所作所为，哎，顺序错了，所以呢，耶和华将这一切都吹去了，因此呢，甘露和土产都被耶和华封闭了。所以耶和华就令这些干旱临到这个五谷啊地上啊，所以你们是得不到的，你们追求物质却得不着满足，尽管你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建造生活，却是徒然的。为什么呢？有其因必有其果，对不对？哈，所以他提醒百姓，这样的你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们没有去反思吗？你们没有去想吗？为什么呢？这就是不听命的结果。其实呢，上帝跟他的百姓呢之间呢都有一个盟约的关系，对吗？不，我们这个信实的上帝都渴望赐福于给我们，给他的百姓，因为上帝一开始就是赐福的神嘛，哈。所以如果人若保守自己在这个盟约关系之中呢，我们必会得着领受上帝的赐福，甚至就是满溢出来的耶。所以哈，有的时候可能多到无处可容，上帝跟我们讲的他的应许哈，他说可以多到无处可容。但是呢，如果百姓若是背弃了与上帝之间这个盟约的关系，以别的取代了上帝的地位，就无法避免因着背弃盟约所带来的影响，对吗？因为我们要在神的这个约当中，就是他关系当中所建立的。所以我们虽然如果你要背弃了，你没有得着，你各个层面呢都失去了上帝的祝福，但是呢，我们刚才讲了，这百姓是虽然悖逆，但是神一直哈来把他们带回来，让他们走正路的哈。所以上帝不会让百姓偏离，所以上帝才这样去提醒啊，才让我们来审查自己的行为。所以上帝就呼吁百姓，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要诚实面对的现实，就能明白这一切的原因了。这是有原因的哈，你们要审查自己。所以之后呢，上帝讲了这些以后呢，上帝就给了他们一个命令，命令什么呢？神命令立刻建造圣殿啊。他说你们在第几节 OK 啊，这边他说你们上山取木料建造这地，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个是在第八节，他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所以上帝这么说也是命令他们，你们现在 你们要醒了，你们要醒了。所以百姓当时呢，用眼前的困难来判断呢，是不是要投入上帝工作的时机。可想呢，那个时候他们在沉睡在啊那些被啊好像仇敌压制啊阻挡他们的当中，所以他们属灵的光景呢也是软弱的，他们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不认为呢那个时候就不认为上帝的事是重要的，所以没有勇气去面对要重建圣殿的这个挑战了。那上帝为什么要他们要重建圣殿呢？因为圣殿代表神与百姓同在的地方，我们多次讲到，我们都有讲过这个哈，圣殿是代表神与百姓同在的地方，所以当时百姓呢，因为自己的需要忘记了神的事，连神都忘记了，那就更不应该了哈。因为圣殿代表所以这种呢，就是忘记了建造圣殿，其实呢，他这种故意将敬拜上帝的地方废弃呢，不修整，其实他们的心意是在藐视上帝啊！因为你这样的话，把神的殿哈啊，让他一直这样废弃，好像神的名就被羞辱了，神的殿就被忽视了。所以，就是爱他子民的这个上帝，绝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再让他们持续下去了，所以就激励他们啊，就发出那个呼吁，说唤醒他们的生命。所以神当时就对百姓当时的属灵光景，因为他们的灵命已经很软弱了，就发出呼吁来唤醒他们的生命。你们要建造圣殿，所以上帝吩咐百姓就要投入在圣殿的建设中，因为重视上帝所重视的，把上帝在意的事呢放在前面。所以借着先知传达的信息呢，告诉了那个百姓之后呢，所以在百姓和领袖们的一起哈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呢，那他们呢就警醒。神说你做神喜悦的事情呢，上帝的心因此就会得着喜乐，上帝将会得着荣耀，这也是我们蒙福的关键，对吗？因为我们都知道，若没有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的，所以一个没有神同在的生活所做的努力呢，也将会成为徒劳的。所以有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历到可能有时候哎呀，我努力工作，但是哈，有的时候就是存不下钱。我努力工作了哈，我努力工作了很久，哇，想存一点钱哈，哎呀，家里的电视坏了啊，冰箱坏了啊，等一下又要装修了，又什么事情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反省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给我们自己一个醒悟哈。所以上帝就在提醒我们，我们要以谁的事为先，好，要做上帝的事，把上帝的事，你的价值观是把谁的事来做看为重要。所以马太福音6:33就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满足，而不是像那个百姓这样哈，哇，我为了自己的事情，哇，我的家有多豪华，我要一直努力去做。所以上帝在8节当中也指示他们归回耶路撒冷，要尽自己的责任，然后要建造圣殿的工作呢，就是乃是神所喜悦的且得荣耀的。所以你看，神用他宝贵的应许和命令呢，来鼓励和坚固着百姓。所以在当时呢我们的领袖哈所罗巴伯哈该还有约书亚，他们也听了神的话也把这个话也带给了百姓。 他们一起呢就愤然的兴起了，心转变了，愤然兴起，同心建造这个圣殿。这个呢就给我们一个启示，这不单只是建造圣殿，而是当时因为神的话，因为领袖的鼓励建造哈，他们的生命被兴起来了。这不单只是重建圣殿，这 是要重建我们的生命啊，对不对？因为他们可见神的话呢，以生命呢使他们的生命重新点燃起来，来激励人的盼望。所以这个呢虽然是殿建起来了，他们的生命也被激励起来了啊。那上帝为什么在意建造这个圣殿呢？上帝在意的是什么呢？是一座建筑物吗？显然不是，不然的话上帝不会允许圣殿被拆毁，然后呢重新，现在又要重新建造。上帝要怎样呢？要看重我们生命的态度，我们的心在哪里。所以呢刚才我们讲了上帝鼓励百姓和领袖一起，所以他们一起重新起来，来建造圣殿。不单是建造圣殿，生命也重新建造起来了。所以这也是上帝对我们的生命所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第二个大点所讲的生命的重建。所以我们以什么态度对待上帝的事呢？以我们的心是在哪里呢？这也是我们现在我们人的要反思的，要警醒的。所以上帝真正在意的是百姓的心。所以当圣殿荒凉的时候，百姓呢热衷建造自己的房屋哈，所以其实他们把神的事情放在一边，所以不应该用自己所在意的一切取代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把我们看为重要的事情哈，我们在意的事情取代上帝的地位的话，其实你的心里就是有一个无形的偶像了，就是这个偶像就会破坏上帝与我们之间的这个盟约的关系。那上帝在意的呢，那是我们在意的。那上帝在意的呢，就是其实我们与他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与他这个盟约的关系。所以这份爱的关系呢，其实呢是上帝很期待他用极重的代价所买赎回来，就是我们啊，我们这些的子民，他可以重视这个关系，是让我们能够我们的生命可以长久的在他的一个盟约上面，关系上面能够蒙福哈。所以我们看到哈，在圣经当中多次重复哈这些话，不论是跟领袖讲的还是跟百姓讲的，这个话都是谁讲的，都是谁说的？耶和华说的，对不对？因为这个经文当中重复讲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临到等等等哈，对吗？所以这都是耶和华说的，然后他借着他，然后让那个先知来传达给领袖和百姓。所以一切的话语呢都是上帝借着哈该说的。那上帝也以他举例的方式呢，让百姓看到自己的问题，领悟到自己他们所犯的错，而回心转意，悔改并且行动起来，建造生命，我们生命的，我们自己的生命和属灵的生命。所以可见呢，说话的人很重要，那领受话语的我们重要不重要？也很重要。你领受到神什么话呢？现在有没有领受到神的话？说话的人很重要，领受话语的人也很重要哈。所以当时百姓领受了，所以 那我们是否领受了呢？所以耶和华就对百姓的劝解说，你们要重新建造，那是不是也是对我们生命属灵的生命有这样的一个呼吁呢？啊，那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我们需要在哪里重建？我们的生命的专注点在哪里呢？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家庭吗？孩子、工作、赚钱、健康，还有我们的喜好啊？虽然我们不是不对啊，对啊，但是上帝说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也要与谁为先啊？所以我们当然我们现在忙碌的生活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让我们都没有什么太多空闲的时间，我们有空闲的时间我们也是在刷手机啊，所以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呢？啊，所以要想一想我们的心在哪里。所以我们刷手机刷得很忙，就是没有时间去想神的事情。所以如今呢，我们现今的人哈，现今的人很容易以自我为中心啊，容易分心，还有很多野心啊，被自己的欲望啊和所需要的东西所吞没了。所以我们经常也是说一套做一套啊，有的时候就是把神放在了，是不是你把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把神的事情放在次要的位置呢？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如何运用时间、金钱、精力、才能的方式呢，就会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是否审查过自己的行为？因为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我们人生的价值和方向吗？因为当我们审查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的时候，就是神要看我们出于怎样的动机啊？我们的心在哪里呢？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所以我们需要审视我们目前的优先次序。你说我有啊，我有优先次序啊，我现在的最主要的就是赚钱，因为有钱就有安全感，赚了钱才能出国，因为不然的话不知道世界会发生什么事，就没有机会出国了啊。我要聚会啊，跟我的家人朋友聚会啊，因为啊，我们要有一个团契啊，而且在那里被人家赞赏和那种被捧上来的感觉哈，哎哇，感觉自己很有价值啊。那如果要是不跟亲人聚会，以后可能没有机会了呢啊。所以我们是不是这么想的呢？啊，我相信我们的圣殿福音教会，我们中文堂的不会这么想，对吗？哈，所以很多的诱惑和外界的冲突都会临到我们。我们要以什么为优先？我们必须在这个诱惑和冲突当中呢，我们要必须选择把谁放在我们生命的最重要的位置。啊，圣经已经说，已经告诉我们了。有时候我们在可能我们都听到，哎呀，耳都吃茧子了哈。所以圣经这句话啊，一直在提醒着我们：你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对不对？我们都听了太多次了，可是我们在意这句话吗？啊，我们有没有太在意这句话？啊，所以你说，哎呦，很难呐！我们生活在这世上吗？我们怎么能够不受这个诱惑和整天去只想啊神的事，我们不想自己的事呢？不是，不是，我们要就是把这个秩序要安排好 啊，你生活也当时要做啊，你家庭要顾啊，你孩子要教啊，啊，但是我们在教的过程当中，以谁为主宰？以谁是我们的那个生命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好 ，OK， 那其实大卫哈，大卫就曾经说过，他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殿却住在幔子里。所以大卫那个时候就渴望哈，为耶和华建一座殿，对吗？所以他呢，你看他也有自己的生活，但是他就想到要为神能够做一些，能够在这当中来做一些什么，想到神的事情。那主耶稣更是如此嘛，主耶稣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所以主耶稣在意的是什么？是上帝的殿，殿里面的人啊，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啊。所以这一切呢，不论是大卫还是主耶稣，都是他们所做的，都是给我们一面镜子，让我们去反思自己的啊。所以我们要审视自己的属灵生命，你要不要重新建造你的属灵生命呢？不敢讲，是啊，所以啊，那我就敢在这边，我们来提醒大家，互相提醒了，我们一起学习。我自己本身也是要重新建造嘛。哪一方面，我们哪一方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重新建造呢？对不对？我们都要去，今天就给你功课，回家反思一下，我们要在哪一个方面要重新建造。所以重新建造的核心在于回归我们的心啊，要回归于神的心意，对吗？啊，因为主耶稣看到我们心灵中真正的动机，我们真正的动机是什么？要么就是为他的荣耀，要么就是为你自己的荣耀。啊，你不是荣耀神，你就是荣耀你自己。啊，那我们如果要是我们愿意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要重新建造，我们就必须面对我们内心的思想，我们怎么思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做，对吗？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习惯戴着面具啊，有时候来到教会戴着面具，回家才把面具拿下来。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粉饰外表背后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正式面对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无法真正的突破和成长。因为总是戴着面具，来是一套，回去又是另外一套啊！对什么人就说什么话，对吗？对什么人就什么态度。所以人必须在思想行为上遵行并顺服神的教导，愿意面对内心的渴慕和挣扎，愿意承认自身的软弱和失败。其实我们每次哈，我知道我们大家也知道，我们在台上也每次都讲，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做不到啊，有时候就是忘记了。所以我们要愿意承认我们 自身的软弱和失败的时候，我们愿意清理生命中的破口。每个人都有破口，上次我们讲了 我们的破口，如果你自己一个人扛的话很难，对吗？所以我们知道啊，我们有圣灵，我们有神的帮助啊，有神的帮助，所以让我们依靠圣灵的力量，我们要从心到外要焕然一新，要我们将我们要从里面破碎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思想，我们才能够在外表上能够展现有一个新的生命。要将破碎的人生这个蓝图重新修造的话，是我们破碎以后，我们重新有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成为荣耀神的生命见证。我们是要荣耀神，我们重新，我们生命属灵生命重新建造哈，是要见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个人为什么我们讲我们要重新复兴也好，国家复兴也好，我们都是从个人来悔改，来 有一个新的生命，对吗？不然的话每个人都不悔改。你要想教会复兴，家庭复兴，国家复兴，没有可能的哈。所以我们愿不愿意从真心来悔改，这是我们自己要审查自己要反省的。所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撕裂心肠而不是撕裂衣服。我们有时哦，改我改我改，你改什么？改裤头还是改衣服啊？所以那个这个是那个苏什么苏世民讲的哈，对了，他的阿嬷讲的，你改改改什么？对啊，所以我们要改，我们不是嘴上改。他说，让我们要讲撕裂心肠，让我们从心里面真正的悔改，哈，而不是撕裂衣服。哎呀，我把衣服这个外表啊来悔改，没有意思嘛，哈。所以，当我们愿意重新建造我们属灵生命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遇到说像百姓这样哈，当他们建造神殿的时候，很热情要建造神殿的时候，哇，嘣，就有一个灾难来了，就有一些阻拦困难来了，对不对？我们也会遇到啊。所以当我们遇到哈仇敌的反当以色列百姓哈他们在建殿的时候就遇到了仇敌的反对，他们心里面就讲OK， 心灵受挫，信心软弱，灰心失意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没有去真正的去信靠神，坚固的来寻求神。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一样也会受到这些压力啊，讥笑啊，讽刺啊，挖孔啊，或者是恐吓，或者是各样各样的那个遇到的那个困难压力挑战，对吗？也会。那我们怎么面对呢？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屈服了？还是因为我坚信上帝的应许，所以呢我们要靠着神给我们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胜过一切，对吗？所以这个就是要像尼希米他们一样，尼希米他们哈建造城墙的时候，他们讲呢，他们有没有受到抵挡？有，敌人也是要来攻击他们，要阻止他们，所以他们就讲呢，他们一手拿兵器，一手在工作岗位继续的来建造那个城墙。所以要抵挡阻拦，同心建造。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来自己承担，我们呢是要在教会哈，我们是一个属灵的群体，我们要共同的同心合意，共同跨过这个难关的。所以如果有什么困难，不要自己扛，要怎样呢？来愿意你敞开你的心，跟你的组长跟牧师分享的时候，那一切我们一起的来靠着神的力量，靠着神的恩典一起的度过啊。因为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我们就是要靠着耶和华，我们才能够得胜，我们才能够更加坚强起来。所以我们都知道吗？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赏赐啊！所以你看到百姓这么劳碌，这么努力，所以上帝若是不降雨水的话哈，你任何人的努力，多么努力都是枉然的，生命也会枯萎死去。所以呢，我们要依靠耶和华，因为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是在耶和华的恩典下。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就是给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一步一步的更加的坚固和信靠他。所以第三点呢，当百姓和领袖哈，他们顺服了上帝的那个 给予他们的这个信息以后，他们就生命重新建造起来，圣殿也 重新建造起来。所以呢，第三点就是也让我们要顺服神的命令。所以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呢，那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哈，你就只是顺服，但是神有给我们应许，神就对百姓应许说，我与你们同在。所以当神告诉百姓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他们就怎样呢？有了上帝的依靠，有了上帝的力量和恩典，有上帝的主权在他们的当中，能怕什么呢？啊，所以哈该带来的信息带给他们呢很大的影响力。所以这个领袖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哈该他们就愿意的听从上帝借着哈该所传给他们的那个话语，然后他们的心里面就被激发起来，激动起来，对不对啊？那个刚才我们所讲的哈，他们就被激动起来啊，然后呢他们就怎样呢？敬畏，存着敬畏耶和华的心哈，所以他们就开始的有顺服的行动了，他们重新的投入到建造圣殿的工作，因为耶和华的应许激励他们全心的投入在这个圣殿的重建当中。所以你看，有耶和华在当中，任何的阻挡都不能够阻挡他们。他们用了几个星期，他们用了三四个星期就预备好了材料重新建造。你看那之前16年内都没有建造，他们讲那个建造耶和华殿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现在他们被激励起来以后，他们用了三四个星期就准备好了那个材料，用了4个月就建造了。哇，是不是神迹？16年都没有建造起来，4个月就建造起来了。所以真的感谢主，这是谁的恩典，谁赐给他们？对呀，耶和华赐给他们的啊。所以在诗篇当中112:1当中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悦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所以神有没有给我们命令？有，神也是给我们命令啊。我们要喜爱这个他的命令的话，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个祝福啊。所以我们在当中也看到了这三位领袖他们之后所被激励起来，来怎么样带领和激励他那个百姓。所以上帝特别重视我们的领袖，我们在座的领袖，牧师也好，我们事工领袖也好，我们组长领袖也好，各样的领袖也好，上帝真的很重视我们的来。所以那我们的领袖的榜样和影响力也是很大的。所以当领袖们听从上帝的话哈，他们就带着百姓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神就赦免他们。所以百姓呢就被会激励到，那大家一起都存着敬畏耶和华的心，对吗？所以重新的认识耶和华。那我们就看到哈，从领袖到剩下的百姓都投入到这个圣殿的建造圣殿的当中。所以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呢，这些百姓就成为信靠顺服神的渔民了，而不是说这百姓了，对吗？啊，所以呢你看这个一个翻转，因为上帝呢喜爱他们，喜爱他的百姓是顺服他啊，领受他的恩典。所以通过神所吩咐的要他们启动的工作呢，他们和领袖和百姓一起，他们与上帝同心同工同行。所以我们现在40天祷告也是在讲哈，我们同心，对吗？同心合意的哈，来建造。所以这个也是上帝每一次让我们合一的，要同心同行，跟上帝同心同行所做出的这个事情，来一起能够荣耀神的。 所以神呢就让属灵的这个复兴燃烧起来了啊。那神的灵和神的恩典就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我们每一天要学习的。所以神在意的呢是什么呢？神在意的就是圣殿的这才是神所在意的，因为他看到我们要复兴起来，我们要重新的建立我们属灵的生命，与他同心同行同工。所以圣殿的那个重建呢，就是要在地上带下上帝的同在，要把上帝的同在带到地上来，让我们知道每个人上帝都与我们同在。所以刚才那个上帝的允许，我与你们同在哈。他因为这个圣殿，你看我们坐在这里，谁在？我们神的同在在这里。所以让上帝的百姓呢可以进入到上帝的同在当中呢，也进入到祝福的泉源里面。因为透过使上帝透过这个百姓哈可以彰显他自己。因为他怎么样彰显？就是因为通过我们的生命嘛，通过我们的生命来彰显，就让世人呢见证他就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也吸引万民，因为我们的生命吸引万民都来归向他。好，所以那我们知道为什么上帝如此喜悦这个宫呢？为什么上帝要喜悦建造这个圣殿呢？因为圣殿就是那要将来的可称颂的弥赛亚，他就是圣殿的荣耀。因为那个当时的圣殿是一个建筑，但是呢它预表着那个弥赛亚将要来到啊。所以圣殿呢乃是他的殿，正如就是九节当中那个哈该书哈，我们讲的是第一章，第二章哈，第二章就讲到说啊，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对呀，因为他们建造的那个殿哈，当然不比那个谁所罗门建造的那个殿这么宏伟，对不对？但是这个殿建造起来就是要有上帝的同在领导，让也预表着耶稣基督将来到啊。所以这个殿就是弥赛亚将要临到的这个殿，它就是这殿的成就。所以耶稣也曾经说过呀，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天内就建立起来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那个建筑物随时你可以拆掉的，但是呢当耶稣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建立这个殿没有人能够拆毁，就是在哪里？对，所以上帝的殿，我们就是上帝的殿，我们的心里面就有上帝的殿。所以我们这个呢就是你拆毁了，但是呢他就以他的身体，当时耶稣说就是以他的身体为殿。那耶稣，当我们领受耶稣的时候，那个殿呢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那耶稣基督这永生神的活殿呢就为世人所成就所完全了，对吗？那我们都在神的殿里面，那神的殿也在我们里面。所以耶和华就必喜悦圣殿的建造，因为这是对他伟大作为的见证。所以百姓们都听了他的话，也以信心顺服神的话而建造了这个圣殿，那恢复了有这个圣殿来荣耀神，也恢复了这个圣殿的敬拜，因为这个圣殿是我们要来敬拜神的地方，对吗？所以顺服神呢，就是为了顺服，就是为了要荣耀神，是吗？对吗？你要荣耀神吗？要荣耀神就要讲呢，顺服神的话语。所以诗篇当中111篇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哎，我们一起读吧，来，我们大声读，来，一二三，敬畏是智慧的开端，凡遵守他命令的是聪明人， 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所以这个殿就是我们要来赞美他，我们来顺服他的命令，我们就是聪明人。所以我们如何的来选择呢？来顺服他，来重新建造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当我们愿意顺服他的时候，就能够直接影响神在世上的工作，就是借着我们在世上的工作。因为神每一个儿女都是有圣灵的殿，我们都是有圣灵的殿在我们的心里面，是耶稣基督借着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警醒，保持正确的价值观，让我们能够把重要的事，神的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对吗？所以趁着那个还没有被完全吹走啊，我们就要快点反省。好，所以我们在四十天祷告的当中哈，也提到了我们国家的复兴，国家的复兴也提到说我们要从个人的悔改开始，因为国家的复兴，如果我们个人没有悔改，是复兴不起来的，教会是复兴不起来的哈。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现在这个哈该书里面是耶和华借着哈该跟领袖和百姓说话，那你现在身边有没有人能够跟你讲了一些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听到上帝的话，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你的牧师或者是领袖或者你身边的人朋友跟你讲了一些话，让我们去反思，让我们去反省的呢？OK， 那我们就到了总结，我们的敬拜团可以上来。我们总结就是，哈该和领袖们呢，都是借着耶和华的话，他们四个月的时间内，他就是借着上帝的话来去传达给百姓，让百姓的心回转向神的话，是用了四个月来激动哈百姓，鼓励百姓。所以我们来教会几年了？我们来教会几年了？上帝的话有没有激励到我们，使我们回心转意，来悔改，以行动来复兴？所以短短的这个哈该书，短短的两章，但却说出了重大的信息，也成为我们现今的警惕，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要审视优先次序，重整正确的价值观，要顺服神的话语。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审视我们自己，反省自己。我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要审视一下，我们信徒如何从你思考一下哈，我们如何来重建我们自己属灵的圣殿？我们如何重建圣殿？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想一想，有哪一些分散属灵优先秩序的事困扰着你？我们这两点就好，我们审视我们自己。好，好，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在这里，可能不够多时间让我们再去思考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回家再继续思考神的话语。因为我们上次 我已经讲了哈，那个谁，玛利亚就是每次思想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也要有这个习惯，思想神的话语。所以现在呢，我们来一起的来敬拜神，把荣耀给他。不论我们顺境、困境啊、我们都要荣耀他，把荣耀归给耶和华。所以，如果你说我要回应神的话，我要来前面，我需要祷告的，你也可以来到前面祷告。OK， 我们的祭坛是开着的，所以我们来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我们敬拜，声音不停息，这个声音邀请神国度降临，凭着信心。举双手，摆下一支赞美中和语，这是我们的敬拜，一同归荣耀给你。全心你敬重敬拜神不停，见证你大能神迹，这是我保留献给你，荣耀敬拜中欢迎你降临，高举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敬拜是山摩尼，能使锁链断开，我们的敬拜会转向你，使我们心合一，我们的敬拜献出花神的长处，时代合一，敬拜的声音。这是我们的敬拜，一同归荣耀给你。顺境你敬重，敬拜神不停，见证你大能神迹。这是我们的敬拜，毫无保留献给你，荣耀敬拜中欢迎你降临，高举主耶稣的名。
主，我们感谢你，感谢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你的子民，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每时每刻都反省自己，都回转向你。不论我们顺境逆境，我们都要把荣耀归给你，因为我们要把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首要的位置。因着我们借着你，借着上帝你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坚固我们属灵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上帝你的话，让我们继续的来信靠你，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坚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愿把我们全然的交托给你，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祝福大家，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愿天父的慈爱、耶稣的恩惠、圣灵的安慰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阿们，感谢主。